我个人有这么一个体会，你这个讲道的内容好不好？好，弟兄姊妹需要不需要？需要。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当然是圣经的真理，不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根本不可以讲，不能讲。所以这个讲道者是应当尽量的供给会众的灵里的需要，弟兄姊妹灵里需要这个，我也从神面前有领受，而且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我自己都受感动，我也愿意拿出来啊，和会众一起分享。圣经这一段话感动了自己，圣灵借着圣经的话感动了自己，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让大家同被一灵所感，一同分享，一同有得着啊，能够满足这个会众灵里面的需要，这是第一。但是另外呢，讲道法有什么作用呢？讲道的内容是适合会众灵里面的需要，讲道法呢就是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丰盛的灵验啊，就是让这个让会众看到这个讲道的人，哎呀，给大家预备了一个丰盛的宴席。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恰当啊？淀粉是人所需要的，蔬菜也是人所需要的啊，这个蛋白质也是人所需要的。你如果就是把米，就是把肉，把蔬菜拿锅一煮，反正熟了，有营养没有？也有营养，你吃吧，就是这个，你愿意吃也是这个，不愿意吃也是这个，反正这个你吃了，确实是可以，可以解饿。但是会众愿意吃不愿意吃呢？大概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就是拿白水加上点盐，煮上米，煮上肉，煮上菜，就这么一锅烩，煮完了以后你吃吧，大概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味道啊，也有营养，但是没有味道。讲员适当的运用讲道法，起一个什么作用？把会众所需要的营养，淀粉也好，蛋白质也好，蔬菜也好，加工成为很可口的饭食啊！我有这么一个体会，或者这么一个比方，不知道对不对。弟兄姊妹在那里坐好了，等待着要开饭，等待着要把这个菜和饭端上来啊，等待着这个宴席要开始。你端着一盘子菜远远的来了，让这个弟兄姊妹一看啊，参加这个宴会的人一看，哎呀，这个盘子一看这个颜色就非常的鲜美，有绿菜，有红的这个辣椒啊，有这个酱酱色的这个肉，摆的非常的，一看这个颜色就很好，远远的看着就很羡慕啊，摆到这个桌上就有香味出来了。哎呀，这个真好，这个食欲就来了啊，就馋得慌，就想着吃了。那大家分享尝一口吃一吃，哎呀，这个味道实在是鲜美，吃了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吃完了以后，它确实对自己有营养，有帮助，对胃口没有伤害，对人的身体能够增长体力。这是我们讲道的人，讲员所要做的工作。不是仅仅把营养食品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拿水一煮，你吃吧，你愿意吃也吃，不吃你就不吃，你反正是我的东西摆出来了，而是经过我们讲员的靠着主给我们的才能，靠着主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也有自己属灵的智慧，你所讲的这个道，好像这一份菜让人看着，远远的看着就觉得好看，就羡慕，摆在桌子上就有香味儿，尝起来这个味道就很甘美，吃进去蛮有营养，很有力量。 让你身体得力量，甚至于就像有这个不信主的人啊，古人所说的这个啊，这个回味起来，好像是还觉得挺甘美啊。过了一天两天了，回想，哎呀，这个菜真好，这个饭是真好。过了几天了，哎呀，这一顿饭是这个菜是真好。这是一个讲员他成功的一个讲道，就好像丰盛的灵宴啊，让弟兄姊妹不仅是得到饱足，而且是这个回味无穷。那这是这个对于讲道法的运用啊，这是第三点。倒数第二行，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第四点，讲到得法的这个效果，讲到如果你这个讲到的方法运用得当，这个果效是怎么样的一个果效呢？第一，开始的时候吸引的会众，你上来讲到两三句话，弟兄姊妹会众的心就被你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就到了，就被你这个被你这个讲道，被你的信息就所吸引了。这是第一点，起始的时候是吸引会众。第二，讲到宣讲的时候感动会众，让大家听着，哎呀，受感动，心里受激励啊。也许在那里默默无言，但是他心里在动啊。这是第二，宣讲的时候这个感动会众。第三，会后启发会众，散会后人还在回想啊，回到家里去还在回想某某弟兄他讲的这个道理，某一点对我自己啊是有些启发，有些启示，对我有些个帮助，好像是会后啊回味起来，那个回味起来的时候，那个甘美还是一种享受啊，回味余味无穷啊，好像是啊，会后让人家还想啊，还记得，而且是反复的思想。第四一小点呢，成功的这个讲道，得法的这个讲道，它的果效就是促使教会兴旺，他下一次还要来，你不让他来他也想来，他觉得不来可惜啊。我们一个不是主的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位姊妹在讲台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果效，那真是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是靠着神的大能，求圣灵同工，求圣灵借着我们这无用的人，借着我们的口能够释放，当释放的信息，而且释放出来的信息能够对于会众有一种起了一种这个激励的作用，这样呢就使得教会，促使教会的兴旺，他下次他还要来，而且他要领别人来啊，这是一个成功的讲道者。但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讲道者，让人家所看到的不是讲道者，而是看到了神在这个讲道者的身上所有的作为，到这里来所领受的不是这个讲道人所传讲的什么，而应该说把荣耀归给神，神的话语，神的道理能够解决我们的饥渴。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主让你的孩子今天还有这样一点点的力量，和众多弟兄姊妹分享，主我们应当如何的正确的看待讲道法，避免一些个缺点错误，也会能够正确的很好的善于使用讲道方法，让我们在这许多的事上有装备，也让我们能够做得好，行得合宜，让我们自己得益处，让我们自己首先受造就，让众人也同受造就，同得益处，让每一次的聚会看见你与我们同在， 让会众受感动，会后弟兄姊妹还在那里回想你自己的话语，以至于促使弟兄姊妹引领其他的人一同来聚会，使得教会更加兴旺。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侍奉，如何的来站在讲台上做你合用的器皿。谢谢天父，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宣道法讲习课程讲义的序论，也讲完了第一讲，就是讲台侍奉和教会施工的这个关系。下面如果今天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一些插头的事，我们想讲第二讲，就是第六页，我们的讲义第六页第二讲，讲台信息与灵修操练。如果可能也把第七页的第三讲讲完，就是讲到主题和提纲的形成。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主愿意在主的真道上有所追求，也愿意有所侍奉，也愿意主把自己摆上在讲台上有所侍奉。主啊，是你的差遣，就必定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是你自己的带领，让我们就勇往直前，不至于胆怯。主啊，若是我们的时候没有到，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在主面前敬虔操练的心，知道准备到合适的时候，主啊，你看时候到了，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在讲台上有侍奉，能够让众多弟兄姊妹得到满足，让你自己的工作主也得以兴旺，也让许多没有信靠主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从讲台的信息当中得到了主从天上来的亮光，让人真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能够认罪悔改，也能够灵里面得造就得益处得力量。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这里凡是愿意在讲道的施工上有所追求学习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这许多的同工都能够从主那里有所领受。主，求主也是你的宝血遮盖涂抹你这个软弱的仆人，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你的恩典能力补满你的孩子一切的软弱和亏欠，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第二讲的是题目是讲台信息和灵修操练，是在我们的讲义的第六页。这一页一共要这一讲要有四段来说明这一讲的内容。第一段是讲台信息的内容，这个反正这个弟兄姊妹听到也听得多了，也会体会到。当然我们就是讲圣经以内的内容，那么圣经以内的内容有哪一些呢？圣经的话语，第二讲到神，神的作为，第三讲到基督，基督的救恩，第四讲到圣灵，圣灵的时代，圣灵的工作，第五讲到信徒的圣徒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和日常的生活怎么样的密切的有联系，第六讲教会的真理，教会是怎么形成的，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里边是占有什么地位，在教会当中应当有什么侍奉等等的，讲教会真理。第七呢，讲完备的救恩，从主耶稣基督降生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等等的这许多。第八是讲基督的奥秘，有许多圣经里边是讲的基督的奥秘，这个我们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应当有所阐述。那么当然呢，一篇呢讲台信息不可能面面俱到， 上面这几个内容我们这一次讲到都牵扯到，这个绝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应当重点突出，让弟兄姊妹一听这一次讲到主要的内容是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让我有哪个主要的收获，一点两点三点，或者圣经里面一句话两句话，或者是这个讲台上所释放的哪一个要点，真是深深的感动了自己。所以这个讲到的信息呢，应当重点突出啊。好，第二一段就是讲到这个讲台信息的注意事项，应当注意哪些事，在讲台的这个信息当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这里一共四点。第一点，必须符合真理，不能我们随便一想，或者是从报纸上摘一些个什么东西，而那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呢不符合真理，这是我们切记的。在讲台上一旦有不符合真理的信息出来，那下次再改正就要费很多的时间，费很多的精力。所以我们一定要所讲的句句都是符合真理，无懈可击啊，就是不给撒旦留任何的机会，也不让弟兄姊妹有任何的一些困惑啊，这是一定，这是首要的，你一定要符合真理。第二一点，我们所讲的是素日亲友的感受，我们素日没有感受，好像就是只讲一些个理论知识，这个就是比较空泛，而且也没有力量，是确实自己读经的感受，别人讲到的感受，或者读哪一个属灵的一本属灵的书籍所有的感受，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了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这是很实际的，也容易帮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第二个事项。第三，不要越过当地教会的机要领受。当然我们所接触到的应当都是信仰很纯正的，信仰不纯正的地方我们不去啊，信仰不纯正的人我们也不接待，就是比如异端邪说等等这许多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不同，特别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遍地都是，那么可能北方的教会和南方的教会所领受的，在某一件事情上可能领受的不完全一样啊，不要越过当地教会的那个基要的领受，是基要真理，是纯正的真理，但是呢那个领受不完全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有的地方就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但是有的地方说呢一次得救不一定永远得救，这一种争论在神学上已经是多少年啊，可以说几百年来没有解决的一些个问题，我们一篇讲到两篇讲到不一定能够解决这样的，肯定啊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样的和当地教会领受不相同的道理，不要随便讲。另外有的地方提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啊，信徒要被提，那么信徒被提，有人就说末了的那个大灾难以前信徒就被提了，还有说不是，他们所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启示录里面，他们就认为是大灾难以后信徒再被提，信徒要经过灾难，也有说呢就是灾难中间被提，像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尊重当地教会原有的领受啊，不要随便的使得当地的教会啊一些听众会众有些个迷惑。所以第四点就是说，不要引起当场听众的一个迷惑或者是争议，怎么讲的和我们本地所领受的不一样呢，或者这个地方怎么觉得又是似是而非呢，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避免。这是第二一段。第三段，我们讲台的信息应当有日常的灵修笔记， 这就是应当有素质的灵修的操练。而且这个灵修笔记啊，不仅是我们准备讲道的人，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也是最好有灵修的笔记，又可以把自己平时所受到的各样的一些感动记下来，那么日后你再看一看，对自己是有帮助的。那么有这个讲台侍奉，有这样的托付，有这样的一种主有这样带领的这样的一些个同工弟兄姊妹，更应当有灵修笔记啊。这个灵修笔记有这么六点。第一，要记录读经的感悟，比如说我读经今天读到某一节特别受感动啊，神就是爱啊，这个我就把它背下来记下来，而且是自己有一种深的感触啊。比如说我曾经读经读到一个地方，约翰一书那里提到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是甚至，神的爱是甚至的爱，那人的爱是往往因为什么什么，那类似这样呢，哎，自己当时有感悟就随时的记下来了啊。比如说提到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要一样，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诫命中最大的啊。那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不爱人如己的话呢，我们就是违背了最大的诫命，等于是犯了最大的罪一样了。像这样的亮光，读经的亮光可以随时自己记下来，当时没有用，日后不定哪一天你就觉得对自己的讲道的信息有用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记录属灵的经历。我在某一天有一件事情遇见了试探和引诱，但是我靠着主得胜了啊。那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引诱是什么引诱，我是怎么靠着主得胜的，哪一节经文打动了我的心，或者我想到了某一个属灵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而怎么得胜的，自己得胜了，可以把这样的这个经历写下来。或者呢，自己有软弱的失败的这个经历，也可以在某些时候圣灵明明有提醒，但是呢自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啊，还是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一些个想法就是任意而为，因此受到了管教，受到了神的责备，类似这样的属灵的经历，这个可以把它记下来。第三一点呢，就是记录这个阅读的则要。这个阅读指的是一些属灵的书籍，你看到一些个属灵的书籍，甚至一些个报纸上的消息也可以记下来啊。那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故事，一个笑话或者是甚至是预言性的一些个这样的内容，但是呢对于一些个弟兄姊妹可以起到某一些个帮助的作用，起到了让弟兄姊妹有个深思的作用，这样的一些个内容你觉得自己觉得对自己有益处有用，像这样的阅读的一些内容可以择要的把它记一记啊。第四一点呢，是记录他人的见证。有的是我们听见某一个弟兄他有什么经历，某一个姊妹为主做了什么美好的见证啊，在从前的时候某某人怎么样的为主吃苦到边疆去传道，或者是某某人放下了什么样的重担，放下了什么样的缠累，那么奔跑主让他奔跑的路程，像类似别人的见证，自己受感动也可以记录下来。第五一点呢，也可以记录他人的见解。你听到某人讲到，他讲到一段经文，讲到一个重点一个内容，哎，觉得这个信息他这个见解 很有亮光啊，是一个有属灵的领受啊，因此虽然是别人的，但是自己觉得受感动，这个也可以记录下来啊，这个也可以这个日后使用了。再有第六一点，就是记录日常的感触，忽然想到这么一件事情，忽然想到那么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日常的一种感受感触，这些个记录啊，你愿意详细的写就详细的写，不能够详细的写呢，简单的写个一两句话，但是这一两句话你一看，哦，这个原来这个内容是这么一件事情，就对自己起一个提醒的作用啊。这是我们日常的灵修笔记，能够详细记当然更好，没有时间没有可能详细记，就是扼要的提个两三句，那么是两三句，但是把那个事实等于反映出来了，让自己重新再看这个笔记的时候回忆起来，这些东西平时积累下来，我们就不至于无道可讲了，不至于讲到这时候空泛啊，不至于在讲台上从理论到理论，从知识到知识，就不至于这样了。这是我们应该素日有一种操练准备灵修笔记，甚至于就是不讲到这个灵修笔记对我们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第三段。第四一段也可以不时的朗读经文，一般的弟兄姊妹都是默读，默默的读圣经，或者最多就是小声音那么读圣经。对于在讲台上有侍奉的一些个弟兄或者姊妹来说呀，可以操练朗读经文啊。这个朗读呢，就和平常的那个默读默想就不完全一样，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在于适应讲台上的语言。有了这样的一个操练啊，能够这个朗读经文成了这个语言上的在讲台上的这个语言呢，已经就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了。这样呢，就进而可以操练表达的能力。不知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平常我们说话呀，那是就是很轻声的两三个人谈话，就是那是一种这个口头的这个谈话的语言。但是在讲台上，你要面对着几十个听众，甚至于更多的几百个听众，你要让这些人都听见，你就不能讲得太快，就不能像这个平常我们谈话的那种速度，这里边就可能有轻重缓急，有这个阴阳顿挫啊，有这个高低声音的一种变化，这个你就这个讲台上大家大概教过课的，当过老师的，你这个讲课的那个讲台上的语言，就和平常说话的这个语言速度声调这个快慢都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若是朗读经文啊，就是用这个讲台上的语言那种方式来读这个经文的话，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操练。我在这个解放初期，大概是50年呢，我记得不错，是50年或者是51年那个时候，在昆明，那个时候叫灵光圣经学院，在那里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姓刘，他叫刘作德，他有一次找我来，他说呀，是一个弟兄，他说我很内向，很腼腆，他说我平常很少和人说话，我几乎和一些弟兄们谈话，说的时候都觉着脸红啊，这是一个弟兄。他说不是和姊妹谈话，我就是和弟兄说话，有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种害羞的感觉，你说我这样怎么能够讲道呢？ 就是刘作德弟兄他当时提的一个问题。那我说，即使神已经带领你走上了服事主的道路，神有差遣，神必定也就有恩典。神不能光差遣，不给你恩赐，不给你让你没有能力来做这些工作，神不会这样。但是呢，也得需要经过自己的操练。一方面借着祷告，另外我就建议他，你每天早晨清早灵修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就出声音读朗读。因为所在的那个学校啊，当时灵光圣经学院，那个在昆明的倪家湾这个地方，那个院子很大，还有一片小树林啊，有那些有片树。我说你在那个小树林里边，你就朗读出声读圣经，别人也不会别人也没有对别人没有影响，没有妨碍。比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你就这样来读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这样读，这样读好像讲台上的这个语言一样。那么后来那个弟兄呢，他一方面祷告，我也为他祷告，他自己也为事情祷告。哎呀，以后他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很强，不仅是在圣经学院里边试讲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弟兄，哎呀，跟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说话都羞羞答答，讲台上根本就是声音很小，都不敢讲不敢说，后来这个是很释放。我记得那一年是忘记了哪一年，在当地有一次圣诞节的一个布道会，那是各个教会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些个弟兄姊妹都来，很多的好几个唱诗班啊，这个讲台上那个台上好几个唱诗班，一个很大的那么一个礼堂，唱一段诗歌，唱一首诗歌，就有一个弟兄出来一个很短的信息，唱一首诗歌，有一个弟兄很短的信息。那么这样呢，一首诗歌，一个弟兄一个短的信息啊，这样的大概有七八个弟兄或者是姊妹，能有七八首赞美诗，这样穿插起来，那次的那个聚会，一般人觉得很受感动啊。这个那七八个讲员当中，我记不清是多少人，就有这个刘卓德弟兄一个。所以这个语言呢，也是可以操练的，这个而且是能够经过操练，神也会很好的使用。这是这个讲台的信息和灵修的操练。好，我们下面看第七页第三讲。第三讲就是讲到的主题和提纲的形成，这是在我们的讲义第七页。在这一讲里边也有三段，对不起，是有两段。第一段是讲到主题的由来，需要说明一下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啊和这个讲题不一样啊。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讲到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一个这个概括的一个轮廓。圣灵有感动，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一次要讲什么呢？这一次应该讲奉献啊，这是一个主题。但是奉献是哪一方面的呢？是金钱这一方面的奉献呢？时间这一方面的奉献呢？是事务工作这一方面的奉献呢？还是自己我应当全身全心的奉献呢？是哪一方面的这个奉献？那个是讲题。讲题呢就比较更具体更细致，但是呢那个主题好像是奉献啊。主题以下再看看是侧重于哪一个 讲题，那个讲题比较具体。好，我们这个第一段看这个讲到的主题的由来，这个主题的由来，可以这样说，第一点这来说，就是来自圣灵直接的感动。我个人，扶持主这些个年来一个领受啊，就是觉得这个主题、讲题，甚至于内容，最好是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让圣灵直接对自己有启示、有感动，而不是在那里自己去凭着自己的头脑知识查看参考书等等的找资料等等的。我个人觉得是避免这样做，必要的时候可以查一查资料，找一点参考书，但是呢，最要紧的、最主要的应当直接在神面前祷告，由圣灵以感动启示自己讲什么样的内容。这样的事情比较多，就是有一次我到这个小群那里去讲到，那是解放初期，大概是1950年的时候吧。小群的弟兄姊妹，就是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大陆的聚会处是比较纯正啊，不是像这个李长寿先生这样的一个聚会所。大陆的那个时候，信仰还是比较纯正的，但是他们比较 close， 比较是就是关门的，他不请外人去讲道的。有一次呢，他们就约我去到那里讲道，后来在第二次又约我去讲道，我就觉得是一直就是在祷告当中求神给一个题目，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主知道我不是偷懒不祷告不准备，不是这样，是准备，但是那个准备的方式就是在祷告当中求神让自己心灵里边有领受、有感动、有亮光，让我知道讲什么。后来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要讲到快开始的那个时候，才有一个主题啊，就是大卫他在亚多兰中的那个祷告啊，是我这个是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琴瑟呀，你要兴起，我的灵啊，你要兴起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话语，然后直接从神那里来的。我觉得那个对自己的这个感受很深，而那次的那个讲道呢，那个也让人受感动啊。还有一次是我在一个圣经学院里头，对着一些个神学生和一个老年的牧师要讲关于圣诞的信息，讲什么呢？就是一直祷告也没有什么题目，后来就圣灵有感动，就是讲约翰福音3:16，这本来是传福音的题目了，对着神学生或者对着一些个传道多年的老年的牧师给他们讲约翰福音3:16，我说这个不对呀，在神面前就向神祷告，但是圣灵一直有感动，你就是讲约翰福音3:16。结果那一天很感谢主，那个是一个亮光是跟着一个亮光，神一个启示跟着一个启示，那样的感动，当时那一天的讲到我自己也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除了传道多年的老年的牧师，就是神学生，那些个会众也很受感动，就是讲神爱罪人，我们有罪，我们不可爱，神还是爱我们，神爱人是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爱呢是因为神爱我们啊，像这个约翰一书所说的，但是神爱我们是深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爱是往往因为这样因为那样，但是神爱不是因为什么，就是甚至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末了也讲到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一个永远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怎么活着我们也怎么活着啊，那个原文活着跟这个永生的这个永生是词根是一个了，所以就后来 就自己心灵里边也很受感动。我说福音不是难传，福音是根本没有传，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的旧造肉体旧人个性，就把神的道给拦阻住了，不是福音难传，而是福音没有传。像这些地方呢，我就觉得我个人一直的领受啊，这是个人的领受了啊，就是应当由神的直接的感动，这样比用头脑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用自己的这个好像是一种自己的方法这样来准备这样的一个讲道要好得多，就是从祷告而来，通过祷告呢让这个讲主题越来越明显讲题越来越明显，这样呢就比较好。另外这个讲题讲到的主题的由来啊，除了圣灵直接的感动以外，也可以来自圣灵间接的启示，通过一些个人，通过一些个事，这样的来启示给我们，其实还是圣灵的感动，还是圣灵的启示，不过是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比如说啊，下面有五个小点，六个小点啊，比如说其他同工们的建议，现在我们需要向会众传讲什么信息，我们阿门，哎，对，心有所感啊，这也是圣灵间接的启示。再有第二一点是某些圣徒的希望，就有人曾经提到说，哎呀，我们应当讲，我们需要什么信息，我们心灵里面这些个地方不清楚，不够明白。那么圣徒有些个弟兄姊妹一提他们的希望，哎，心灵里边觉得有这个感动，是应该讲这方面的道理啊，这也是圣灵间接的一种启示。第三，比如说看到会众的需要，现在会众需要在这个侍奉上有更清楚的认识，侍奉上不一定准是明显的出来做团契的领导人，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不一定准是这样，甚至于这个每次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聚餐完了以后做清洁卫生工作，这个就是也是侍奉。比方说看到会众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有些弟兄姊妹吃完了饭就走了啊，就是什么也不收拾，清洁卫生好像就是别人的事，这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需要讲这方面的真理啊，我们这个应当参与教会的侍奉侍工啊，像这样呢，就是看到这个会众的需要，这也是圣灵的一种间接的启示。比如说第四一点，就是还有许多同工同被一灵所感，有同感。我在云南那里侍奉的时候，后来建立了一个教会，在郊区有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十八里铺有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在马街那里也有一个教会，离着马街不远，那个地方叫花公园，是一个白彝族的居住地区，已经有了信徒，在那里就是要就是开始了福音工作，像一个好像个福音布道所似的，其实在信徒家里面那样传讲福音，有这么几个地方，还有出去到少数民族当中去。当时呢，同工呢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因为里头还有一些个神学生也帮助我们一起工作，同工们呢大概也是得十个左右的那个情况。有的时候呢，大家就每个月一次同工的祷告会，在那个祷告会当中，大家就共同的祷告，是看到城内这一个教会现在需要什么信息，众多同工呢同感，同被一灵所感啊，现在我们应当提醒弟兄们应当注意 读神的话，应当注意早晨的晨更，早晨的祷告灵修，大家是看到这个这方面。那么先把这几个需要同有所感，把这个需要定出来，然后再看某一个同工在哪一个地方讲到这一个月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日谁到什么地方去，第二个礼拜日谁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的讲道是应当什么信息，应当什么信息，而不是说我去了我想着讲什么就讲什么，不是这样子，而是说那个地方有这样的需要，需要这样的信息，谁去讲，我去讲，我去讲也是讲这个信息，你去讲，你去讲也是讲这个信息，这是这个工作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应当按时分粮，按着时候让弟兄姊妹得到属灵的粮食，按时分粮，而不是让羊群吃杂草好像是随便来一个讲道的人，随便就想到讲什么就讲什么，就好像是讲道的人也不止一个，那么就是给这羊群的这个喂养就好像吃杂草一样这个草吃得很杂很乱，而不是按着时候分粮，按时候供应，所以特别同工多的时候应当众多同工啊，同被一灵所感，觉得现在信徒需要什么信息，我们就同心合意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讲这个信息，谁讲你说下一个主日下一个月我们应当讲什么信息这个主题定了下个月讲什么信息，好，谁来讲这个信息，不管谁讲都是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同工们也能够同心侍奉，那弟兄姊妹的长进也能够逐步长进，也是正是适合弟兄姊妹的需要啊。这是第四一小点，第五一小点呢，由于施工的要求这样也是圣灵间接的启示，比如说我曾经在是在昆明那个地方大家觉得需要买房子，那么在这方面施工上大家同被一灵所感，需要买房子，但是施工上就有这么个要求，弟兄姊妹都是很贫困，然后我们需要讲信心凭着信心向神要，然后我们也是个人尽上所能的，哪怕寡妇的两个小钱神也是照样的看重的，我们就需要这样的那个施工上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就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再有最末后一点，那应当是第六点，这个印错了，印成了第五点了，第六点是某些事物的启发偶发的事件遇见什么事情那么心灵里边有感受，应当给这一方面的信息，比如说911以后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像先知所耶利米所说的，你们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像这样的我们应当认罪悔改或者看到的这个地震啊海啸啊这几个东西自然的灾害越来越多，我们就可以及时的那么受到这样的启发，如果是圣灵有感动，那就可以讲到世界末了的现象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到末了的时候这个灾难很多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等等的这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是圣灵间接的一种启示，总之这个主题是一个大题，由来是由圣灵直接的感直接的感动，或者是圣灵间接的启示。那么这些个这个主题定了以后下边第三一点就是决定确切的讲题了，这个讲题是主题内容的一部分，也更加具体了在这一点下边有五小点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讲题以前的起初 第一点，起初只是一个雏形的主题的轮廓，比如说还是拿那个侍奉做例子，我们这次要讲侍奉，这是一个主题。第二一点啊，最后成为具体的正道的讲题，讲题这个侍奉，我们讲哪一方面侍奉，是在事务工作一方面的侍奉啊，默默无闻的工作的侍奉，比如说这个讲题是这样的一个讲题，这就比较具体了。第三一小点，主题呢是帮助讲道者进而寻求讲道的提纲大纲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提纲挈领，有了讲题了啊，有了这个主题了，主题可以帮助讲道者有这个讲道的提纲，一二三四。到第四，讲题呢，讲题帮助这个听道者能够了解讲道的主旨是什么啊。当然这个主题我们讲道者心里有数，而听到的人他所看到的是讲题，当然内容听到的是讲题里边的一二三四几个要点，但是有一个讲题啊，往往是让听到的人哦知道这次讲到讲的这个主旨，主要的这个题目是什么。第五一小点，这个讲题的字数啊不宜太多，那个讲题这个讲题这个字数太多了，反而就让大家反而摸不着头脑似的啊。一般的说起来，我个人觉得以十个字内容这个以内这个比较相宜，不要太多了啊，越简短越有力量。神爱世人啊，就像这样的啊，耶稣是谁，就这么几个字，好像让大家觉得就是简单明了。下面那个括号里边说，主题没有固定的次数，没有固定的字数，主题没有这个固定的多少字数，反正就是那么一个概念在自己的心灵里边啊。这个主题呢，只在这个讲道者的心灵意念当中，我要讲什么讲什么。但是讲题有个题目是需要有个字数。好了，这是第三点，第一段的第三点。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在第七页的倒数第七行，第七页的倒数第七行第二一段，讲到提纲的形成。那个讲到提纲啊，应当有几个项目。第一点啊，讲到提纲的项目，第一点应当有序言，第二点有要点，第三应当有结语。序言呢，时间不要太长，序言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让听众啊知道所要讲的内容，你上来知道哦，领悟到这个序言，那么就是讲什么内容了，不至于感觉到很突然啊。第二，这个要点呢，这个主要的这个讲到的提纲在这个要点这一部分，这是主要的这一部分，这个就是让听众清楚所讲的重点是什么，不至于茫茫然，好像是满无头绪，茫然无序，好像是这个不知所以，云天雾地，不至于这样。有个要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啊，这几个要点啊，这是讲到的主要内容了。恐怕大部分时间得在这个要点内容上。最末后要有一个结语，讲到没有做最末后有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呢，是让听众回顾所讲的那个人内容，以至于这个印象可以深刻，不是重复，可以加深听众的印象。这是这个讲到提纲的这个项目。第二一小点就是形成提纲的这个过程啊，我想也是主要的靠着感动。 在神面前的默想，求神的光照，在神的光照当中有所寻求，有所看见。所以这个有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不要急于查找参考资料，上来翻着书找什么，那个往往是从知识到知识，从理论到理论，容易空泛。第二一小点呢，就是要不断的祷告默想，让圣灵感动自己啊，在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讲题之下，在这样讲题当中，我这个讲到的这个提纲啊，应当怎么开始，序言应当是怎么样开始，要点应当有几点，这三点，比如说第一点、第二点、三点是什么，末了结语结尾的时候怎么精炼的把这个主要的这个要点再概括一下，让听众印象很深刻。这个呢要在祷告当中让圣灵感动自己，这样形成啊。我个人的经历啊是很有感受，是这样，不是头脑在那的思维，而是在神面前让神感动自己，甚至于就觉得那个讲章当中用哪一句话，用什么词啊，那个词句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再拿到讲台上去往往是很有力量啊。我个人也是觉得第四一点最后一点，许多感人的讲章常常是在这个泪水当中默祷而形成的，不是从参考书里找出来的啊，这是这个讲章的这个形成，讲到提纲的形成。最后说一点，就是旧的讲章你就讲了一次两次了，第三次你要再讲的时候也要经过圣灵的更新，也需要祷告默想，再让圣灵更新，再拿出来。宋尚杰博士讲到多熟的讲章，他讲以前还要祷告两三个小时啊。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中已经分享了前面的三讲了。第四讲呢就是讲这个讲章类型与讲稿书写，这是在第八页啊。我们第四讲不能全部都讲，只能讲其中的一部分。第一段第八页第四讲里面的第一段是讲到提纲与讲章。讲到提纲是怎么回事，讲章是怎么回事。那个讲到提纲啊，就是提纲挈领的要点，有人讲到呢就是单单的用提纲不用讲章，但是有人讲到呢是用讲章，不仅有提纲，而且讲章一句话一句话完全的写下来。这个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有讲到的讲题，而且有提纲，而且初学讲到的时候最好是个讲章，有讲到的全文逐句逐句的这样的写下来。写下来不是照稿宣读，不是念到那儿去念这个讲章，不是，而是能够把这个讲章甚至于就是讲到的全文甚至于能够背下来，在默想当中默祷当中，在神面前的这个反复的祷告与神亲近这样的这个求告当中，这个讲到的全文能够背诵背下来啊，就是说有讲章而不用讲章，带着讲章上讲台，放到讲台讲桌上，面向着会众，面向着听众，不看讲章，这样来讲，这样是比较成功的。我个人体会，特别是初学初开始在讲台上侍奉的弟兄姊妹是需要这样，我个人也是这样成长起来啊。我在那个时候圣经学院教课的时候，对于上学的一些神学生，对弟兄姊妹要求也比较严格啊，甚至我查他们的这个灵修日记、灵修笔记，甚至于是灵修日记，你自己个人的私人生活，那个我不管， 但是你要有灵修日记，你得有平时的操练，你得有笔记，到时候要讲的时候你得有讲章，整个的全文拿出来，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看，然后我也事先也看，看完了再讲，讲完了以后大家再评议啊。这个是难一点，但是开头难，后来就不这样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不用这个讲章了，只用讲到提纲。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我讲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提纲，一二三四五几点。有的时候提纲详细一点，有的时候那个提纲呢很简单，就是一页，拿着那一页很小的那么一页纸那个提纲一讲。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感谢主，这就是这个组建的，这是神让在侍奉当中所操练的，啊，那么这个第一段我们看到是讲到提纲和讲章，第一小点，提纲呢是讲到的要点，第二一点，这个讲章呢是讲到的全文，第三点，有内容的这个讲章啊。讲到未必大有果效，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那个讲章有内容很充实，但是从头脑知识而来的，不是从心灵当中而来的，不是由圣灵感动而来的，所以那个讲到未必大有果效。我见过很多，他那个讲章很精彩，但是对人的帮助感动不是很深，不是很大啊。这是第三点。第四一点，有果效的这个讲道讲章呢也未必完整无缺。这一点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有的时候那个时间真是来不及，讲章呢是没有完全的写下来，特别是我自己服侍主后来一段时间，甚至于那个讲到的大纲啊都没有完全写下来，但是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祷告，并没有偷懒，并没有松懈，为这一篇的信息早就付上了祷告的代价。虽然那个讲章不是完整，甚至于这个讲到的大纲提纲，甚至于都是在讲到前很短的时间那么神才给的启示，但是呢那个讲到照样的有果效。所以我个人觉得有果效的讲道啊，那个未必讲章就是完整无缺的啊，一定是依靠那个讲章。这一点怎么说呢？我想是主要的就是付上祷告的代价，我自己个人有这样的经历啊。另外听说宋尚杰博士他那个讲道有的是很有这个讲道的果效，但是他不是后来他不是依靠讲章的，宋尚杰博士有的时候临时圣灵有感动，大有能力释放出来的信息，这个是要我们逐渐的有开始的操练，而要后来进到这个成熟的地步，那就是有讲章而不依靠讲章啊。那么如果是追求这个讲道的这个感动力啊，和这个讲章的完整性，我觉得这两样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讲道的果效，讲道的对人的感动的能力啊。而那个讲章呢，比较说起来，好像说还是一个次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不过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还是需要有讲章啊。好，下边第五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个人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道者呀应当有属灵的能力，就像宋尚杰博士有啊，他有属灵的能力，像王明道先生他有属灵的能力，这个属灵的能力和圣经知识是两件事。一个人可以圣经知识很多，但是不一定有属灵的能力，有属灵的能力他也未必说圣经知识都是很详细全备的啊，都那么很完整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对一个讲道的人来说，宁肯有这个属灵的能力 比有自己的知识思维预备讲章要好一些啊。所以我觉得讲道者一定应当有属灵的能力，不然的时候这不等于白占弟兄姊妹的时间吗？我说这个话是不是说的重要一些？你在讲台上你一分钟讲的是没有用的话，或者说对于信徒对于弟兄姊妹没有帮助的话，你讲了一分钟，下边180人呢就是180分钟的浪费啊。所以这样我们在讲台上确实应当很看重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所以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那是长时间的在神面前准备，那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啊。因为下面会众很多，我们不应该浪费会众的时间。这是第五一点。第六一点呢，对讲章呢应当有正确的估计。我所说的应当有正确的估计，就是初学讲道的时候应该有讲章，甚至于把讲章背下来，但是不依靠讲章。我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感受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讲章不一定存有果效，存有能力啊。而这个有果效的讲道呢，也未必是依靠完整的讲章。所以对讲章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需要有讲章，但是不依靠讲章，而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这样的这个凭着神的同在，凭着这个圣灵的同工，这样的在讲台上有所侍奉。好，这是第一段。第二一段写出讲章的这个优点，就是我觉得初学讲道、初操练讲道写出讲章有哪些个优点呢？有这么八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可以事前选词着句，不至于讲到用词不当。有的时候我们只有讲到提纲，但是到时候你得有讲到内容，一句一句的讲啊，不能只讲提纲啊。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临时所用的词句可能不够恰当，而事先有的讲章呢可以选词着句，可以斟酌，可以更改，不至于讲到的时候用词不当。随便举一个例子，你比方说有人这样讲，弟兄姊妹你听听看看这个讲法怎么样。说耶稣啊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就让彼得约翰去预备这个宴席。大家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没有？应当更确切的说，是耶稣吃逾越节宴席以前让彼得约翰去预备。所以我们在讲台上的这个词句应当很严谨，很严谨。这就是写出讲章的好处。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讲道的人在讲台上说了，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向门徒显现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弟兄姊妹听听这句话有没有语病，有没有值得酌量考虑的地方？严格的说，应当说不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怎么样怎么样，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的，不是那个耶稣复活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用词啊，往往有的时候事先没有讲章，没有写下来，就容易有这样的临时性的失误啊，就是用词不确切，不够科学啊，是不够恰当。这是第一啊。如果写出讲章，可以事前选词着句，不至于讲到用词不当。第二一个优点呢，可以预知讲到时间，不至于讲到长短不定。 我们时间有讲章了，有准备了，我们的估计这次讲到四十分钟啊，就是四十分钟啊。比如说还需要翻译，那我们这次讲到连这个翻译的时间算出来大约是多长时间。一般的说起来啊，那个翻译如果好的话，大概占全部讲到时间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讲到人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翻译，大概的这个比例的时间差不多是这样啊。也是看那个翻译的那个弟兄或者是姊妹，他翻译的熟练不熟练，这样呢我们就事先有一个准备，不至于这个讲到一下很长或者讲到一下很短。我听过这样的事实啊，有的弟兄刚刚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原来预备是要讲四十分钟的，原来准备讲五十分钟的，结果他到台上一讲，讲了二十分钟，讲完了没话可说了，没得可讲了，后来只好讲了二十分钟就下来了啊。这个事情我听到不止一个啊，所以这样的事情，特别是神学生刚刚出来到教会来讲道的时候，这种事情可以说不是很新鲜的。所以这样，我们如果把这个讲章都准备好了，都写下来了，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讲道的这个时间长短，不至于使得这个长短不一定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过一些个老年的传道人，一些老牧师，那个老牧师讲道，他没有详细的讲章，年纪比较大一点啊，像我这样的年龄，有的时候就容易有这个毛病。讲到末了的时候，说我再补充一点，再补充一点，五分钟过去了啊，讲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有一个见证愿意和弟兄分享，这个见证一分享，又五分钟过去了，结果这个讲到的时间拖得很长啊。当然有时有圣灵的感动，同工同在那就好。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就是一种这个思维的活动啊，就是人的一种或者说是魂的活动，不是灵的活动。那这样呢，这个时间长短就不容易掌握。所以第二一个优点，写出讲章来，可以预知讲到的时间，不至于讲到长短不定。第三一个优点呢，可以均衡各段的比重。你比方说有四个重点，四个重点有四段，这个四段哪一个是占的时间多一点，哪一个占的时间少一点，可以均衡各段的比重，不至于讲到啊这个轻重不相宜。只有提纲没有讲章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容易把握啊，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有的人讲到你一听啊，就是前松后紧，他前边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了一些或者是有些个不是十分必要的话，等到末了的时候，他还有两点没有讲完，结果那两点用了很短的时间赶快把它讲完了，就是好像是前松而后紧。有的呢也前紧后松，前面上来他没法讲不完，他是很快的把这个讲完了，后来呢那个内容并不是很多，但是时间呢是用的就是很短，所以他要讲到这四十分钟啊四十五分钟啊，他就得往后拖，所以弄的就是前紧后松。所以没有讲章容易前松后紧，或者是前紧后松，有了讲章这个均衡比例就比较适当一些。再有一点，第四点，有讲章的这个优点，第四点可以衔接各个优点，不至于讲到的就是好像是跳跃不整啊。怎么说呢，你因为事先都准备好了，已经写下来了第一点和第二点中间怎么衔接，由第一点末了怎么转入到第二点的这个起始，这个衔接很自然，天衣无缝，不像是好像是突然跳到那里来了，突然跳到那里来了，好像是这个讲道啊，有种这个跳跃似的，这样的跳跃不整，不至于这样，不让 听众觉得很突然，怎么又讲起这个来了，不至于这样啊。这是有奖章的第四个优点。第五一个优点呢，可以精炼语言字句，因为写下来了嘛，一定是很精炼的语言，可以修改啊，不至于讲到重叠不前啊。有的时候这个讲到的人就常有的时候说这个车轱辘话，就是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这一句已经讲过了，后边又重复一句啊。我自己就有这个毛病，没有奖章了，后来这一段时间就常用这个提纲了，讲到的这个大纲提纲了，所以有的时候就重叠啊，甚至于是反复。平常俗话就是说，就是说车轱辘话啊，这样这个就是车轱辘话，就是转来转去的，还是原地在那里那么转。这样呢，就有奖章就可以避免这种重叠，使得语言精炼啊，这个语句很清楚。第六一个优点，写出奖章呢，可以确保通顺流畅，不至于讲到语病不止啊。有的时候不知的弟兄姊妹听到没有，有人讲到他有语病